高位莲友，菩萨戒本，现在讲到第七页，请各位掀开戒本，在第七页，不是法界第六，若菩萨众生往自其所。欲得闻法，若菩萨嗔恨坚极不为说法者，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物起，不是法。是你懂得佛法，由人来求法，你不肯布施，所以叫做布施法界。如果有受过菩萨戒的人，这个菩萨是懂得佛法的，而由众生来到他的地方，所以说众生往自其所，那个其就是指这个菩萨，由众生来到菩萨的地方来求佛法，所以说欲得闻法，来的人不是为别的，他是为法而来，希望能够听到佛法。有人来求法，而菩萨又懂得佛法，应当有这个因缘，就要发心把佛法布施给人家呀。可是这个菩萨没有这样做，若菩萨嗔恨坚极不为说法，这个菩萨他嗔恨心很重，看到有众生来求法，不但没有升起欢喜心，而且升起嗔恨心，不高兴啊，甚至很坚定很嫉妒，而不肯说法给他听，不为说法。对于这个嗔恨坚嫉啊，那么跟这个来求法的人所求的法，按照这个弟子论的义记里面的解释，他说那个求法呀有两种，一种是求说法，就是讲给他听啊；一种是求经典，他要佛经啊。这个菩萨有佛经，那么他要什么佛经，希望你送佛经给他。那么这个求法是有这两种意思。那么因此他对这个嗔恨坚嫉啊，嗔恨与嫉妒两种的意义，他就解作嗔恨的原因就是不愿意讲给他听，不为说法，就不讲给他听，就是他求说法，那么这个菩萨就动嗔恨心，不愿意讲给他听，那么而且就这个嗔恨心越来越重啊，使人家看到害怕，这就是不为说法。那么嫉妒呢，嫉就是嫉妒啊，嫉妒为什么呢，是不他来求佛经而不把佛经送给他供养给他，为什么，恐怕他得到这个佛经之后，他学会了，将来这个人学会了，恐怕会超过胜过这个菩萨的嫉贤妒能，恐怕人家比他将来比他好，懂得比他多，所以他把这个经典呢啊不肯布施给人，这就是因为坚定而嫉妒，不肯把这个经典布施给人，这是越坚定嫉妒的解释，就是不布施经典。动嗔恨心啊，这个可能是这个来求法的人来的时候，或者是礼貌有欠周到， 那么这个说法的人呢，他就是看到他礼貌不够周到啊，由此就不喜欢，不高兴，不高兴，因此而越来越严重，就引起嗔恨心，这就不愿意说法给他听，这是有可能。而有今天人家来求，坚定嫉妒，恐怕他觉得将来比他会，比他好，而不愿意把这个佛经送给人家，这个也很有可能。不比现在印刷很发达，到处都有佛经，从前的经论呢、啊，都要手抄的，用手写啊，不容易得到。假如有写经写好了，人家来求，这个是很宝贵的，不会随便送给人家。那么因此坚定不送给人啊，也怕人家将来胜过他，这种也是很有可能。因为凡夫心啊，多半都有这种嫉妒心，恐怕人家超过他而就不愿意布施了，这种情况是也是很常有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然勿起，动嗔恨心，或者是坚定嫉妒而不肯布施，多犯了这个众多毒伎罗罪，在这个轻戒的轻垢罪里面，则是属于比较重的，要向一位清净菩萨求忏悔才能够清净，所以叫做犯染污起。这个道理已经讲过很多了，以后不必再讲啊。凡是染污起，必定要向人忏悔才能清净，这个人就是受过菩萨戒持戒清净的人。下面说犯非染物起，比较轻的，若懒惰懈怠，犯非染物起，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动嗔恨心，也不是有坚定心嫉妒心，而只是懒的说法，懈怠心，懒惰心，不肯发心说法，由此所犯的就比较轻，非染勿起，自己责备自己就可以恢复清净。这个戒相的同样是轻戒，而轻戒里面再分重于轻，这个再分重于轻的地方就在这一点。如果是嗔恨心坚定嫉妒而不肯说法，不肯布施经典，那就是犯轻垢中比较重的，要向人忏悔才会清净。如果不是动嗔恨心，没有嗔恨心，也没有坚定心，也没有嫉妒心，而只是懒惰懈怠，不肯发心讲给人听，不肯发心把经布施给人，这样子就犯非染勿起，就比较轻，就这样子分重分轻。菩萨戒呀、啊，比较注重在心地上的分别犯不犯，因为这个有没有嗔恨心，有没有坚定，有没有嫉妒，这都是内心里面的事情，这完全要凭自己的良心去判断。假如你犯了这一条戒，当时有没有动嗔恨心？有动嗔恨心就是重的，没有动嗔恨心，只是一时啊不发心，懒惰，不肯发心讲给人听，懈怠心，那就比较轻的。这都是从心地上啊分辨这个重轻。假如有所违犯，自己是不是可以避重就轻啊？你明明是动了嗔恨心啦，或者是有坚定心啦，或者是有嫉妒心，怕人家将来胜过你啦，而你犯了这个戒法之后，自己啊就想，我并没有啊，我只是懒得说话给他听而已，那我自己责备自己就行了，避重就轻。 假如这样子做的话，那个罪过只有加重啊，不会消灭，会更严重的。还有一点需要知道的，这一条件是通于在家出家的菩萨，无论是出家菩萨在家菩萨同样都要这样子遵守的，这是出家在家同受的菩萨戒。那位在家菩萨也有很多懂得佛法的，所以假如你已经懂得佛法，人家来求，那么随自己所知道的要说给人家听，要以法布施于人，不过必定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强多知啊！不知道硬是装作知道，那违背因果，将来的罪过就更大更严重了。只是一个字的错误啊，五百世也浮生。大家我想总是听过这个典故的。关于犯的情况已经说明了，现在要先分辨呢，这一条戒跟前面的众戒的第二条有相似相同的地方。前面四条众戒里面第二条兼悉财法戒啊，那么也说过如果是来求法的人有欲闻法，宁悉不说，就犯波罗蜜法，那是第二条众戒。那么这里为什么定为轻戒呢？啊，这个差别在哪里？在这里先加以说明。这里有三种说法。前面的众戒啊，是财跟法同时兼悉，财跟法同时都坚定不肯布施，不但是对法坚信不布施而已。那么因为他财法都坚信不布施，所以犯众戒，失掉戒籍。这里只是对于法的坚信，而没有说到财，财跟法分开来，另外有不是财的后边另外一条，那么单月法一条，所以判为轻戒。假如财法同时兼悉，那就犯重戒了。这种说法呀，如果是根据梵网经菩萨戒这一条，不但是兼悉财法而已，还加毁谤毁坏啊，那么对于对方啊加以毁辱。所以这个梵网经菩萨戒里面说，不但是不布施，而反更骂肉，所以更严重了。就是人家来要求要财要法，你不但不肯布施，反而骂他侮辱他，所以犯了这个波罗蜜法的众戒。这里只是嗔恨不布施而已，所以就犯轻戒，这是第二种说法。还有第三种的说法，第三种的说法是越心地的烦恼分上中下三品来辨定判定他的罪的重轻。如果是上品最严重的烦恼而犯的戒呢，那就是属于前面四条重戒是波罗蜜法会失戒籍，前面是越上品烦恼犯的，所以属于波罗蜜法的重戒。这里呢，这里只是越中下品的烦恼，比较轻的中下品的烦恼而犯的这个不是财法的罪过，所以就犯轻戒。那么这是第三种的说法。这就是因为跟前面的众戒有相同的地方啊，加以判定这个重与轻的分别啊，这个界限啊，讲起来就比较烦了，很不容易分清楚。这是同样所说的这个犯的情况，而要分出这个重与轻， 心中又有重轻，那么必定要很细心的研究啊，才会分得清楚的。再讲不犯啊，各位再看着经，这个戒本经啊，不犯者，这里讲不犯了，一共有十种，有十种开源不犯的。第一种，若外道求短，外道就除掉佛教以外的其他的宗教，那么其他的宗教他假如说来向你求法，他求法的意思啊，不是有诚恳心为了求佛法而来的，他是要找你的麻烦，看你有什么短处，让你讲出来，找出短处来，然后找你的麻烦。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况呢，不讲给他听，不布施法给他，是不违犯的。所以说不犯者，若外道求短，这种情况不说法给他听是不违犯的。外道有人误会，因为我们说其他的宗教称为外道啊，因为我们骂他，不是的。这个外是对内而讲，对我们佛教本身，对佛法的本身来说，就叫做内道啊。我们同样是学佛的，为内，佛法以外的其他的道门、其他的宗教，佛法以外的宗教我们称它外道，就是佛法以外的道门啊。按照这个文字上来看，完全没有骂的意思，只是分辨出是不是佛教徒而已，并没有骂的意思在内，并不是骂他，不要误会。内外也就是本行外行的分辨啊，例如说佛法，我们学佛的人，佛法是我们的本行，佛法以外的不是我们的本行，那么对于佛法以外的其他的道门，对我们来说就是外行了啊。那么所以这个内外这样子分辨呢很清楚，完全没有骂的意思，不要搞错。还有一种意思，佛法是向内心求法的，向内心求，不是向外施求。其他的宗教他并不懂得向内求，往往是向外求，因此称他是外道，也有这种意思在内。现在就是简单分辨啊，佛法以外的道门就称他外道。那么并不是说外道来请问佛法通通都不给他说法，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如果你知道这个外道啊，他是有意来求短，要找我们佛法里面的什么缺点什么短处来找你的麻烦，来伤害你佛教，如果有这种情形可以不必说给他听。假如有外道其他的宗教家，他诚心诚意了的来学习佛法，那么他真正为法而来，我们应当也要说法给他听的。这一条最主要的地方就在求短两个字，并不是说不可以对外道讲，而是他来求短可以不必把法说给他听。他如果不是求短，外道来求法也得说给他听。第二，若重病，这是说菩萨本身有病，而且很严重，自己有病，病得很严重，没有办法说法，那么人家来求法，我有病没有办法说法，这样子不说也不会违反的。第三，若狂，狂就是心乱病啊，这前面也讲过很多，差不多每一条戒都有。现在这里的狂啊，越两方面讲， 假如菩萨本身那个时候精神不安定、不正常、有毛病、有心乱、狂乱的毛病，没有办法说法，当然不会违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来请罚的人，他的精神有毛病，他是个狂乱心的人，精神有毛病，他来求罚，因为他精神不正常来求罚，跟他说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所以来请罚的人，如果是精神有狂乱的病，不说给他听是不违犯的。第四，若知不说令彼调伏，为了要调伏这个说请罚的人，那么不为他说法也不违犯。这种情况例如说师生之间经常会有这种情形的，例如我们亲近一位长老高僧大德，他看到你呀、平常不用功，不好好的听，真的讲给你听的时候你不用心听，后来忘掉了再来请求，那么一再的再不但是请求两次、三次、四次、五次，那么不晓得说几遍你都不记不起来，那么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不给他说。为什么不给他说？让他知道请罚不是那么简单了、那么跟你说一遍两遍已经不容易了，那你一再请说，这种人呐、根本就不用心，那么就不必跟他说啊。为了要调伏他，希望他下次听罚的时候啊，要很用心的听，这样子才能够得到利益。这就是为了要调伏听罚的人，所以不跟他说是不违犯的。以这个意义可以推广到其他一般请罚的情况。假如你知道这个请罚的人啊，那么你这次不跟他说，能够使他的心静下来，将来他能够用心听，得到佛法的受用，那么你知道不跟他说能够调伏他，将来他能够得到更大的受用，这种情况可以不必跟他说。不过这个知，这个知是很重要了，你是不是真知，不要假知，真知就可以，假知就不行啊。第五，若所修善法未善通力，或者是你正在专修一种法门，而你正在专修一种法门还没有修到成就的时候，或者是你的期限还没有满，不方便为人说法。例如你在专修的时候禁语啦，不跟其他的人讲话啦，为了要专修不方便说法，那么不说给他听也是不违犯的。不过另外还有一种意思，就是他来请问的，对于他所问的法，我还不甚通力，我还没有研究彻底啊，那么也叫做所修的善法未善通力。那么就是他问的我还不彻底了解，那么这样子我还不是真正了解，不说给他听也不违犯，因为我还不是真懂啊。第六，若知前人不能尽顺，为疑不正，这是说来请罚的人为疑不如法。你知道前人，就前面来请罚的那个人，来请求佛法的这个人呢，他不是真正能够升起恭敬心，顺从你所说的佛法来修学，或者是他来请罚的时候啊，威仪并不整齐。例如说按照戒律里面规定啊，说法的人 如果是坐在比较啊下的矮的座位，而听法的人坐的高坐的座位，这样子是不可以跟他说法的，因为尊法不是尊人呐、啊。讲法的人坐在矮的座位，听法的人坐在高的座位，这种情况就是威仪不正呐、啊，不能跟他说，或者他不是恭敬的坐在哪里听法。有些人他不懂佛法，他就是坐也坐得不端正啊，或者是甚至在听法的时候完全没有威仪。比如有人呢、啊，有这个把双腿摇摆不定的那种习惯，坐下来他的腿就一直在摇，根本就没有威仪。如果有这种情况，他威仪不正，那么不跟他说，为了尊重法宝，不跟他说，这是不违反的。还有或者是听法的人躺在床上，那说法的人是坐住，这也不可以的。有人呢、啊，假如说是在这个大广单里晚上睡觉，有好多人，好多人在一起，那么躺在床上也在讨论佛法，这就不可以了。那么躺在床上说的人也是躺住，听的人也躺住，这个对法太不恭敬了。所以躺在床上是绝对不可以说法的。有一种听法的人，如果手上拿着兵器武器，比如说拿着刀，拿着枪，拿着棒啊，在哪里听法，这也不可以为他说法的。总之听法一定要做得端端正正，规规矩矩的听。假如手里拿着其他大七大八的东西，那是不可以的，尤其武器方面拿住在手上，这是不可以拿住听法的。还有一种请问佛法的人，也要懂得请问的规矩呀。我经常碰到有这种人，他对于这个字不认识，他把书拿来，哎，请问。他如果有请问还好，他不是的啊。哎，这个字你念什么字啊？他就是这样问你，这个字你念什么字啊？我马上答复他说，我念什么字与你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请罚有请罚的规矩啊，必定要有恭敬心，所以叫做敬顺。有恭敬而又能顺从佛法来修学，凡是请问啊，要问人家佛法，必定要请问啊，某某法师或者是某某居士、某某长老啊，请问啊，要什么佛法我不懂，请你指教，请你开示，这样子才合法的，不能随便的，连一个请问两个字都不肯说，这样子人家是不会讲给你听的。第七种，若比顿根。闻声妙法生不畏心，假如来请问佛法的人，他问的是很深很深妙的佛法，很深的，例如说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啊，这些高深的理论他来请问，但是问的人是个顿根的人，你知道他的根性很钝，他对这种高深的佛法，他不但是不能了解，听过之后啊，而会升起一种恐怖怕畏的心情。如果这种情况，就可以不必为他说这个高深的佛法。不过不能说深的，不妨跟他说浅的。第八，若知闻于正长邪见。有一部分人喜欢听空的道理，讲般若讲空的道理，讲性空。空在佛法里也是很深奥的啊。 但是他听了之后啊，以后会升起一种邪见，什么邪见啊？变成恶取空啊。如果因为他听了这个法，他会升起邪见，变成恶取空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就可以不必为他说空义了。这也是很重要的那个知字，要注意那个知字。你真正知道对方听了之后会生长邪见，还可以不必跟他说。如果你不是真正知道，那就不能这样说了。所以这个知啊，毕竟能够观机，观察众生的根基，这个知很不容易的，普通的凡夫是做不到的，最起码像我慧性是做不到的。若知闻已悔之退目，或者你知道对方听过他所问的佛法之后啊，他会毁谤。知，词字下面一个原字的知识是这样。